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内容啊，是要聊一聊
达利欧
啊，
对美联储最近的这个政策调整啊，他的一些解读、
嗯、
啊，包括他对于量化宽松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的分析。
嗯，那咱们就直接开聊吧，就看看他怎么说的这个新的这个政策的变化对市场对经济的影响。
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美联储最近的这个政策调整啊，到底是不是一个技术性的操作，还是说背后其实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达利欧他其实是在社交媒体上面有明确的提到说，他认为这个美联储现在说的所谓的技术性的操作其实是一个宽松的一个举措。
OK，
对，他而且他是把这个作为他去追踪大债务周期动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你觉得在现在这个经济环境下，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本质？
就是从达利欧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是美联储在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然后同时在降息，同时财政赤字又非常大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经典的货币和财政的互动，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把政府的债务进行货币化。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复杂的一个局面啊。
对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经济环境它是一个私人信贷创造非常强劲，然后股票市场屡创新高，失业率又非常低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OK，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政策选择，那就不得不让人觉得他是不是在给一个已经存在泡沫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继续在煽风点火。
所以你觉得现在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调整？
就现在来看的话，因为一方面是政府这边是希望能够通过减少限制然后全力的去推动增长，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巨额的赤字和债务以及债券市场的供需的问题，让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技术性的问题。
你觉得现在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和这个大债务周期的晚期的这个动态有什么样的联系？
就是当美债的供应超过需求，然后美联储开始印钞去买债，同时财政部又在缩短债务的期限来弥补这个长债的需求的不足，那这些都是大债务周期的晚期的典型的特征。
嗯哼，
对，这个在他的那本书里面其实有非常详细的解释。
你觉得这个量化宽松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改变经济和市场的运行的？
就是当央行去买债券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在市场当中注入了流动性，然后同时它也压低了实际利率。那至于这个新增的流动性它到底是推高金融资产的价格，还是说它会渗透到商品和服务的领域当中去推高通胀，那这个就决定了它最终的对于经济和市场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听起来好像是这个流动性的走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是的是的，然后它的这个走向又会进一步的影响不同的资产的吸引力，比如说在高通胀的情况下，黄金往往就会比债券更有吸引力。那这个也是为什么达利欧他会一直强调说，货币和信贷的供应是你去理解金融流动和市场变化的一个核心。
你觉得这个美联储如果说进一步的增加量化宽松的力度的话，会对市场和经济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
就是增加量化宽松会压低实际利率，然后增加流动性，这会压缩风险溢价，推高资产的估值。那这个时候像科技股和黄金这样的长期的资产和通胀对冲的资产往往就会表现比较好。但是如果说一旦通胀起来了之后，那可能一些有形资产的公司就会相对而言更有吸引力。同时这个时候量化宽松带来的高通胀和低实际收益率会侵蚀你的实际回报。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量化宽松和以前我们经历过的量化宽松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就是这次的量化宽松是在一个泡沫的环境当中进行的，而不是像以前是在一个萧条或者说经济很疲软的环境当中进行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资产的估值很高，然后经济其实相对而言还比较强劲，通胀是高于目标的，信用利差是接近历史低点的，所以就是完全是一个跟以往 量化宽松的背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听起来好像这次的政策环境确实是非常的特殊啊。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现在的这个标普500的盈利收益率和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的差已经缩到了只有 0.3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是 2%， 失业率是 4.3%， 通胀是略高于 3%。 那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去进行量化宽松，就会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像是在赌一个，就是特别是通过这种宽松的政策去赌一个人工智能带来的增长，就会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像是在进行一个非常大胆的冒险。
行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从这个达里欧对于美联储政策的解读，到现在这个经济环境的特殊性，以及这个量化宽松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确实感觉这次的政策调整好像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